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小段的经文。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就一起的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聚集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起来思考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就来打开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的心，我们的耳朵，也帮助我们可以一起的在这个当中，我们更看到神你的心意。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教会，也求主你帮助我可以清晰的把你的话语讲明白。求你的圣灵按照你的心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来动工。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那今天要讲的这一个故事发生在伊甸园，那我猜大家都很熟悉，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一定都有听过亚当和夏娃，听过这个创世纪的故事，那大家应该也听过无数次。那其实我们今天我就稍微的很快的前面就讲到底就是创世纪就是前面一二章讲了什么，是吧？那第一个，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呢，其实是可以看到神的丰盛，神的属性在里面。那他是一个，神是一个有创造这个顺序的，他是一个设界限的神。比如说他使旱地还有水是分开的，那水有这个水的界限，旱地有旱地的界限。神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能力，不单单是他创造这个地球上面的所有东西，包括这个地球本身，他其实是创造一切的宇宙万物的这样的一位真神，他是那蛮有能力，那全知全能的神。那除此之外呢，他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创造给了我们目的，是来管理并且是让这个地上呢同时充满生命体，各从其类。所以我们就从神的创造，我们其实是看到了神的心意。那大家记得这个创造的顺序吗？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它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分开的动作吧。然后呢，到了第四天到第六天呢，神就分别在这一二三天里面充满了一些东西。那第四天呢，就是从在日和夜，它就有这个光体。那在水的方面呢，它就有在天空的鸟，在鱼水里面的鱼，然后最后呢，就是陆地上就有各种的动物，还有人类。那从这样呢，你就可以看到说，神是不是一个混乱的，不是一个突发奇想就想造这个就造那个的，它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从混乱中进行了分别，然后在空旷中它放入了生机，然后将生命放入每一个空间。而在最后呢，神才创造了人类，创造了你，创造了我。那它是已经预备好了一切，就是光、空气、水、食物，然后给予我们一个目的，他想要的是我们来和他一起享受他所创造的一切。那问问大家，就像现在和创造论一起讨论的这个对立面通常是什么？宇宙到大爆炸，对吧？还有这个包括这个进化论。那当那个时候的人，在摩西五经或者是更早期的时候，那个年代的人，他们的这个对照呢，他们是怎么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有时候我们是从现代2026年我们就会想到对立的是宇宙大爆炸跟这个进化论，但在摩西的年代其他的创造论是什么呢？那从考古学的这个找到的文献里面呢，我们看到埃及它主要有三种的创造论，他们的共同点呢就是认为世界是从就是存在以来就是有海有山并且大自然的东西都是不同的神明，是有强大的力量，比如说太阳是神，月亮是神，海是神，山是神，很像我们学中文的那个拟人化一样。那再来，在这个古代近东啊，这 ANE 的这个创造故事中呢，通常这个过程呢都是非常血腥的，就是因为不同神嘛，有很多不一样的神嘛，那我们都知道什么一山不能容二虎，那这个一个世界也不能容超过一个神，对吧？所以这个神就会打架，然后就会就是在他们之间呢就会有他们打架的后果呢，就是可能其中一个就是人被造出来是一个意外，比如说他们用一个死了的神或者是泥土弄出点人，那为了是可以让他们呢做奴隶，那他这些被创造的这些人呢是被打压的。 而最反对当时文化的呢，就是只有在圣经才特意的是提到人的这样的一个被创造的价值，是很不一样的，在那个年代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看到神从一开始就是很反主流的，就像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也一样的，我们应该不是随着这个主流的文化的。从那个时候神的启示就是一个非常易于从罪的角度去思考的。那在圣经里面就看到他一开始的心意就是赐福男人女人，那他是被神所爱所看重。这意味着什么呢？神透过摩西记载的这个创造论要启示和告诉我们什么呢？那首先很重要的是，神只有一位，那他不在被造物当中，那人所惧怕的大自然也是神创造的。那意思是呢，神不允许我们去敬拜这些太阳啊、山啊、月亮啊这些大自然。那如果应用到现在的话，其实就是包括了这些星座啊、风水。那再来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人被创造不是意外，不是神的突发奇想，也不是为了当奴隶。神创造人是为了享受他所预备的好的、看为好的、丰盛的一切，并且是要我们来负责管理这些所有的被造的东西。神的心意呢，是和人一起享受这样的一个收成，可以庆祝新的生命，还有见证成长。那我是做这个大学事工的，就是如果大家知道我是 COCM 的同工，然后我都是服侍中国留学生。那通常呢，我们在跟这些留学生讲这些故事或者是查经的时候，我们都会让他们发挥一点想象力。那今天我也邀请大家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那如果你是住在伊甸园的亚当或夏娃，你觉得你一天的行程会是怎样的呢？你会觉得是无聊呢，还是充实？给大家30秒想一下，你可以，你会做什么？你的每一天要做什么？觉得无聊的举手。你看，有几个觉得无聊，觉得充实的举手。哦，那充实的有没有要说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看，跟动物玩。OK， 还有呢？赏花啊、现在大家也就是夏天刚刚看到好多人都一直在剖花，还有呢啊，采果子吃，就很多不同的果子，对吧？是的，其实就差不多，但是还有更多，它是很充实的。当然我们知道圣经没有写的清清楚楚说亚当早上起来做什么，然后又干嘛干嘛，对吧？我们只靠我们的想象力去想。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呢，伊甸园有很多不同的动物，对吧？神是创造，不是只是创造一种动物，他创造不同的动物，有会飞的，有在游泳的，有在地上的，有在洞里面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动物。那你要管理这些动物的话，其中一个也是要收集一下他们要吃的东西。我想说他们可能要喂完动物可能都好累了，还要走很多的路，还要收拾这些。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可能也是可以修建不同的东西，就是用这些可能是一些自已经有的一些草啊、木啊，去发挥他们的创意。那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之间要谈情说爱，对吧？亚当跟夏娃两个人是要谈情说爱的。那当然还有和神相处的时间，比如一起散步，也可能是和神一起完成某一些东西，很有可能是很多的对话，神可以给他们上植物学、科学、天文学，各种各样，就是可能上不完的课，这样。那不论大家我们的想象力多么的狂野都好，我想说的是，让大家意识到的是，其实在伊甸园，神的首要的心意是让我们和他一起来 enjoy， 来享受这样的一个互动，享受他所创造的。而且很重要的是，他们不是被逼的。不是被逼要去上课，被逼要跟他的另外一半待在一起，他们是享受可以待在一起，享受可以谈天说地，享受可以去照顾这些动物，看这些动物，观察他们，他们是享受的。他们也不是为了赚钱。为什么呢？很重要的是因为神最美好的已经与他们同在，他们是可以自由的去探索神的创造，去学习，去管理 用头脑，用双手，用所有的感官。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其中一棵树的果子神要他们不吃。那在很多的信仰辩论 当中呢，我们通常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神要设立这样的条件。但今天在我们先来想一想，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想一想亚当和夏娃他们到底是拥有了什么。那从经文里面呢，很明显神所创造的所有的东西，一切其实都是他们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是赋予他们权力去管理，意思就是说这些被造物是在他们的掌管之下，意思就是说除了神之外呢，他们就是被创造的一切的最大的这样的存在。所以大家先记得哦，亚当和夏娃是在拥有一切的情况下，然后才发生了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一段经文。那刚才我们读了一遍对吧，那我现在邀请这个另外一个读法吧，我请这一边的弟兄姐妹读一到三节，这一边的弟兄姐妹读四到六节好吗？一二起。蛇、女人、男人，那棵树的果子。那我们都知道这一段记载是在讲述罪如何进入这个世界，并且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呢，所有的一切都是戏剧性的改变了。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甚至是我们人和其他受造物的关系，包括我们和动物，我们和土地的关系。那在亚当和夏娃选择打破唯一一条神所设立的界限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呢就越走越糟。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发生。我们回到第二章，神到底说了什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神的三个重点是什么呢？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只是不可吃，必定死。就像我们刚刚，可是我们刚才看到我们那一段，在第三章，夏娃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夏娃的三个重点，我们如果列出来对比的话呢，就是各样的果子对比可以吃，只是不可吃对比不可摸也不可吃，必定死对比免得死。那很多圣经学者也指出，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语境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各样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对于夏娃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吸引力。而那个神让他不可吃的果子呢，他还自己加了多一个规矩，就是不可以摸，但却把神所定下的后果削弱了，从必定变成了比较不确定的免得。但如果我们去看神所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坚定的语气。在原文里面，随意吃其实是重复了吃这个字根两次。那英文翻译就是 eat freely， 意思是什么？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其他的选择。但是在夏娃的眼里，这些 很多很多很多其他的果子其实都是一个选择而已。对于夏娃来说，他看到的是多少个选择呢？他看到的是两个选择，就是可以吃的和不可以吃的。但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如果伊甸园有一万棵树，夏娃可以选择吃的有9999棵，可以作为他的食物。那我们去看夏娃说的这两句话的时候呢，他认识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对他来说，神是谁？夏娃在这里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关注神丰盛的供应，一个是关注神的禁令。而事实是，如果他选择了 A， 那 B 就会对他毫无影响。同样，当他选择 B 的时候 ，A 也会对他没有影响。很可惜，他关注的是神的禁令，就是唯一那一颗不能吃的果子。那这样的关注呢，也让他忽略了 A， 就是忽略了那些上百种、上千种的果子，那些神称为好的、多样的、丰富的。而当夏娃将神的供应预备好的丰盛呢，这些非常非常多的果子轻描淡写成一个选择的时候呢，他其实已经产生了对神的怀疑。那这就是罪的第一步，就是怀疑说，耶和华真的是一位善良的供应者吗？他的心里是不断的去放大那一个不能吃的，让他看不到神供应了这么多上百种、上千种、可能上万种的果子。他怀疑了神真的是善良的吗？真的是可靠的供应者吗？而从他对神不可吃的命令加上不可摸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夏娃已经用自己的理解去猜想神。明明是不可吃，但从他的理解呢，不可吃就包括了不可以摸。而本来是一个规则变成了两个规则。现在他不只是怀疑神的良善，从加上不可摸这个规则，在夏娃的心中，他自己塑造了神的形象。大家注意哦，这个神的形象不是神自己启示的，是他塑造了一个神的形象。而夏娃因为怀疑神的善良，而在他心中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扭曲不符合神启示的形象。然后只需要蛇一点点的引导，那就更加的坐实了，哦，神的确是这样的，他不是善良的，他不可靠，他不想供应。神是害怕的，神是嫉妒的，所以不让我们吃，也不让我们摸那棵树上的果子。所以夏娃终于找到了理由，他找到了神设立这个规则的理由。但他找到的理由是真的吗？是对的吗？神真的是因为像蛇说的不想要他们变得像神，所以设立这个规则吗？而非常有趣的，回到我们今天2026年，现在你坐在这里，其实有时候我们跟夏娃也差不多，我们会落入这种只关注在我们没有的、我们做不到的，或者是说神现在不给你的，然后对于我们拥有的呢，我们就轻描淡写的。其实我们跟夏娃一样，我们也是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关注神丰盛的供应，就是我现在拥有的；另外一个是关注神的禁令，可能就是我现在不明白的不。而我们也和夏娃一样，当我们去选择 A 的时候呢，去关注神丰盛的供应的时候， B 就对我们影响越来越小，甚至完全没有影响。但而我们去关注神丰盛的供应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反应是什么？一定是常常会感恩，是会化作赞美，因为你看见是这位神是可靠的，是良善的。反之，如果我们抓着 B， 我们就是一直去问为什么，就是没有，我们关注的是我们没有的，神不给了，或者是圣经里面说不能去做的事情，或者是你现在处的处境你不能明白的不， 这样必然的结果呢，就是你也看不见神真真实实在你生命里面其他那9999颗好的果子，那些丰盛的供应。而当你一直去问为什么的时候，你非常大的几率就是陷入了就是怀疑神的良善，并且渐渐的从你的怀疑，你的理解，去为你不明白的不去找一个合理的理由，然后结果就是你找到的理由呢，你塑造了一个你心中神的形象，就很像刚才我说的夏娃一样。那打个比方，我相信大家都一定会为着某件事情，就是很恳切的、很恳切的求神，很恳切的祷告，希望神可以应许。那我个人的见证是，我在大一的时候，上大一大学的时候，最想要神替我成就的，就是让我的父亲可以被医治，那他的癌细胞呢可以被清除。但一个月又一个月的过去，他的情况没有好转。我记得当时我问了无数个为什么，而其中一个呢，我为自己找到的理由呢，就是我自己啊不够虔诚，神不听我的祷告，我要好好来做一个基督徒，那我爸爸就会好起来。甚至也怀疑说，是不是因为我常常犯罪，所以神惩罚他，让他受苦。那是一段非常折磨、很内耗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我因为我要从我所不明白的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爸爸要生病，为什么神要让他受到这样的一个很困难的时期，要让医生找不到源头，让所有的药都没有用，为什么神他要让他经历这些？我找不到理由，我为自己找理由。我就把神塑造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冷漠的法官。而这个被我塑造的神的形象呢，在我爸爸去世之后，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我才可以去接受神不是冷漠的法官。那是一个谎言，那是我为我自己不明白的不找的理由所扭曲的神的形象。那从低谷爬出来之后呢，才会去关注神的供应，重新去接受神是爱我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但经历了这件事，不代表我就战胜了我人生里面所有的谎言，对吧？我相信大家都感同身受，即使是现在，我仍然是要努力用力的去面对很多我们头脑里面常常可能会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事情而导致出现的一些不符合神心意的声音，这些谎言，要去面对这些谎言导致的我们塑造的不符合真正神启示的形象。那这种关注神的禁令并轻描淡写所拥有的情况呢，我想说我用四个字让大家可以至少记得一下，夏娃时刻。那讲到这里呢，我想我也跟大学生一样，就是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可以沉淀一下。你认为你容易陷入夏娃时刻吗？就是关注神的禁令，我所不明白的不，并轻描淡写自己所拥有的。那你有没有试过因为谎言而扭曲了对神的认识呢？你是如何纠正回来？那我想大家可以拿出你的笔记本也好，你的手机的记事簿也好，就是记录一下，用两分钟的时间可以稍微的沉淀一下，你有这样的经历吗？好啦，那前三分之二部分 讲了这个应用，对吧？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丰盛或者是禁令。那终于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千古大灾问，可能大家最好奇的，到底为什么神一定要为亚当和夏娃设立一个不能做的事呢？如果神不设立这个规则，那就不会有罪进入这个世界，那所有人就是开开心心度过一生，不是很好吗？神借着这样的一个设定向我们启示了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呢？那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早期好几年前过世了一位牧师 Tim Keller， 他写的这一本书叫《诸神的面具》，里面有一句话，他说那棵树就是神对亚当和夏娃说，我要你们爱我，因此我要给你们一个选择的方式，树在那里是为了让他们能够选择去爱他，爱不是一种被动的感觉，它是一个主动的选择。那神之所以设立不可吃这个禁令，没有别的原因，单单就是因为爱，而这一个就是真的爱的定义。神是爱，神也教会我们什么是爱。大家有想过一个不能被拒绝的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吗？首先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呢，没有人有办法去定义里面所流动的所做出来的所有的行动是不是真爱，因为爱的本质其实是自愿的，是自发的。所以如果亚当和夏娃没有选择不爱的自由，那就不是真的爱，只是神框住他们，放他们在伊甸园。如果他们没有拒绝，没有这个我要拒绝，我不要这个爱这个选项的话呢，神就是一个恐怖情人。但就是因为爱，所以才有这个唯一的规则。他们有了选择，他们可以选择爱神或者是违背神，而神的心意呢，是要他们选择回应他的爱。神没有要他们猜，他不单单不是恐怖情人，他也不是控制的情人，他没有要他们猜，他说得很清楚，他说就是那一棵树上的果子，就是那一棵，他没有让他们找哦，他就放在那边，就是不能吃。所以如果神的心意是要他们灭亡，要他们死的话，神会怎么弄？他是倒过来的，应该他要让他们只可以吃这一颗，其他9999都不能吃，那他们可能就是迟早就很容易死吧，可能。但这个不是神的心意，而这里我想我们要更加关注的是更上一层的这个思维，不只是去聚焦我们有了选择，而是去聚焦愿意让我们有这样的选择的神。这一位神，他愿意让我们有这样的选择，我们是否可以看见他的爱是多么的大？ C.S. Lewis 就是写《纳尼亚传奇》的一个那个作者，大家应该听过他。他在他的著作里面《痛苦的奥秘》，他讲，如果一个事物有行善的自由，那么他就有作恶的自由。而自由意志正是使恶成为可能的东西，那么神为什么要赐予他们自由意志呢？因为自由意志尽管它使恶成为可能，但也是唯一能产生任何值得拥有的爱、良善或喜乐的东西。神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意思就是他自己需要去承担我们的回应所带来的一切的结果，他需要面对的是我们选择不爱他的风险，神自己选择了需要承担的后果还有风险，但也因为我们有了选择，我们和神的互动才是真实的互动，真实的爱，真实的善，真实的喜乐。神自己选择了一个有限制的这个选项，因为的确啊，我们是可以选择违背他不爱他的，就像夏娃亚当一样，但对神来说他愿意，因为他不要当一个恐怖情人，他不是要框住我们，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真实的关系， 他定义这个是值得的，这个冒险是必须的。而亚当和夏娃做出的选择到最后其实依然是神自己在兜底，是神自己承担了人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没有别的原因，没有别的理由，单单就是因为神是爱，他供应一切，他负责一切，就算我们选择违背他。那接下来创世纪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亚当和夏娃吃了果子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叶子来遮住自己的身体，然后躲避神，并且彼此之间就开始推卸责任，彼此责怪。亚当夏娃彼此信任亲密的关系是瞬间的就没了，就崩坏了。人不再是享受活着，而是痛苦的走向死亡。而这一章的最后，就算人选择了违背神，我们看到神仍然还是供应，他承担了罪带来的后果。我们一起的来读这两节经文。耶和华神为亚当和妻子，神预备衣服给他们穿，并让他们不会以这样悲哀痛苦的状态永远活着。那因为我们今天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短短的六节，这样创世纪发生的事情，不单单只是来看到神向我们启示的他是一位要我们跟他有真实互动的神，他更是那一位有丰盛供应的神。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愿我们可以去关注的是他的供应，而不是我们所不明白的那些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主动与我们建立真实关系的神。求主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创造是丰盛的，你唯一的禁令让我们可以与你建立真实的关系。求主你让我们看到你的爱是毫无保留的，求主你让我更多按照你的启示来认识你，在我不明白的这些不里面，我可以定睛在神你的善良、你的慈爱，而不是用我自己有限的推理、我自己的感受去猜测你，去找我自己可以接受的答案，从而塑造了一个不是真的你的形象。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寻求你，来靠近你，来让这个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话，让我们真正的来认识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